我们感谢你，真的忧伤痛悔的灵，你从不轻看，你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主，你总是有赦免之恩，要叫我们来敬畏你。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让我们总是存着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主，你在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把你的道路为我们指明，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主行走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预备等候主你的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22节，有关约瑟的事啊，约瑟的事。22节特别提到约瑟因着信啊，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啊。所以你看，不管是前面讲的以撒也好，雅各也好，现在约瑟也好，当他们来到他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们都能够了解啊，神将来在以色列族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换句话，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向他们的下一代指明神的旨意，指明神的路。所以他能够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他还做了一件事，就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我们要从约瑟的一生来看他到晚年所做的事情。那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始到约瑟到22节为止，我们介绍了创世纪几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你会发觉呢，神在他们身上做的工作是越来越深。因为神做不仅是做在一个人身上，神乃是为着他的家，为着他的团体身上，所以在希伯来书最末了特别讲到，因为十一章的末了，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换句话说，神在这个家里面不只做一个人，他要做所有的人，但他的工作呢却是越做越深。比如说我们在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罪人，一个失败的人，他怎么来亲近主？照理说罪人没有办法亲近主的，但是借着亚伯他献上了更美的祭，给我们看见怎么来亲近主，一个罪人居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以后，接下来就是看到以诺了，他教导我们怎么来与神同行。一个亲近主的人的结果，就在外面来讲他是与神同行，这是向着世界的一个见证，但是就在内心来讲，就是神在挪亚身上所做的，你不仅是在基督里，你还要住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说出了我们隐藏的生活，与神同行说到了我们在世界的见证，所以你看见神在借着这些人物一个一个越做越深，然后当我们这样跟随主与神同行住在基督里呢，就产生了属灵的经历。所以亚伯拉罕的四根柱子就说到属灵的经历，当我们有了属灵的经历，接下来你就看见以撒的四口井把我们带到生命越来越深的地步，一直到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变化我们。当我们被神变化的时候呢，就产生神的见证，就是四根柱子，就是雅各的那个柱子，四根柱子成了神的见证。那今天就来到了约瑟，当我们真的被主这样对付，接下来是什么呢？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你看到约瑟的生命乃是一个作王的生命，那约瑟的生命很特别，他是从创世纪第30章开始看起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0章。创世纪30章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约瑟的母亲拉结她不会生育，但是她的姐姐呢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她很嫉妒就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所以她用死来威胁雅各，因为她生不出来啊。所以雅各就向拉结生气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意思就是说是神不是我，是神叫你不能生育。结果拉结呢不服气他就想出了办法，他说既然我不能生神也不让我生，那我就叫我的使女来所以就叫他的使女与他同房，与雅各同房，就生下了儿子算在他的膝下。好，到了十四节创世纪三十章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是利亚生的长子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儿子的蜂茄给我那蜂茄我们知道他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提到它是一种算是可以说算是一个催情的果子，就是好像能够是一种爱情的果子所以呢现在流便拿来了给利亚之后他看见了拉结就对利亚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蜂茄给我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现在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所以拉结说，你为你儿子的蜂茄，你今夜可以与他可以就雅各可以与你同寝所以果然雅各回来以后跟利亚在一起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迦然后后来又生了第六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后来又一个女儿叫底拉，所以生了好几个所以你可以看见拉结不能生育，他不但把他的妾女仆给雅各做妾然后他看见了蜂茄，他觉得这是一个催情的果子可以让他自己生育，所以他又用其他的方式来让自己生育，结果呢他的姐姐反而又生了好几个，他自己还是生不出来，然后一直到了他的尽头所以你看见接下来就看到了第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神应允了他，换句话，当一个人来到了尽头了，他没有办法了，他开始向神祷告了，就神就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那就告诉我们约瑟的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是神的干预，不是人的努力的结果。所以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命乃是从神来的生命。所以约瑟他是一个作王，要与他是将来是作王的。所以这个作王的生命不是从人来的，一个作王的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生命乃是从神来的。那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有这个生命，我们都有这个作王的生命，圣经上也应许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但是祭司可以侍奉神，我们也是君王。那这个君王的生命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神儿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里面也有这个生命。那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知道我们有这个生命，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这个生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从来不去尊重它，我们也不按着这生命的引导来做。所以约瑟不一样，约瑟的出生就不一样，他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因着这个生命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七章 37章，我们看第一节啊，创世纪37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啊。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伯的儿子们藏在一处。所以这时候约瑟17岁了，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是很麻烦的时候，你像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时候啊，本来是很听话，没有自己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主见的啊，所以一般到了这个年龄很反叛啊。但是约瑟不一样啊，他常常跟这些啊，他父亲的儿子们在一起，然后呢，将他哥哥的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换句话说，雅各这些儿子常常作恶啊。我们读他们的历史，发现这些人真的是很麻烦啊，这是一个问题家庭啊。就像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也真的看起来都像问题家庭，很多很麻烦的人物啊，有很多的恶行。但是约瑟不一样啊。你会看见约瑟从小到了17岁，他没有跟他哥哥受他哥哥们的恶行的影响，所以他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生命不同。所以我们里面也有这个生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按这个生命而活？差别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按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来活，那就跟他哥哥们一样，都是恶行，我们所做的都是恶的，我们所行的最好的义也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但是这个生命不一样，神儿子的生命不一样。希伯来书在前面告诉我们，他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呢？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神把那个喜乐灵赐给我们的主，胜过他的同伴。所以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性格，有一个性情，他喜爱公义，他不喜欢罪恶。所以如果一喜爱罪恶呢，里面那个生命就会反对。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按着神儿子的生命来生活。所以他没有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抱怨环境，环境不好，但事实上环境不应该影响我们，是我们来影响环境，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晓得撒母耳也是如此，对不对？撒母耳你看那么小就送到以利那边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很恶劣的，不但不敬畏神，还做了好多恶事情，但你看撒母耳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因为圣经上一直讲到撒母耳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个生命催逼着我们要喜爱公义，恨罪恶。所以现在呢，他看见他哥哥们的恶行，他就报给他们的父亲。那我们晓得，如果你把你周围的人的恶行拿去报告，那是打小报告，对不对？常常会惹人生气的，所以后来他哥哥们很气他。但是约瑟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父亲呢？如果你读下去，发觉约瑟不是为了要打小报告，约瑟是盼望呢这些哥哥们能够在父亲的管教底下能够归正，所以他这样做是出于爱，因为这个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他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些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盼望呢，他的父亲们，他父亲能够知道，而且能够好好的改正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种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 所生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约瑟是父亲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父亲特别爱这个小儿子，然后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我们知道这个彩衣啊，就是特别尊贵的意思。当你如果在那么多的儿子里面，你给他做一件彩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你的寄望是在他的身上，而且呢，你好像无形中就是把那个长子名分双倍的祝福给了他。那后然后来我们知道，果然约瑟是做了长子。所以父亲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最小，而是因为父亲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人身上不一样，他的生命，他的表现不一样。所以父亲特别给他一个彩衣，好像把那个尊贵跟荣耀摆在他身上。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也是我们天然生命，你的天然的生命，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我们就嫉妒。但是神儿子的生命不是嫉妒的生命，因为爱里面没有嫉妒。所以如果在我们如果顺着神儿子的生命呢，如果我们看见神特别爱某一个人，我们里面会高兴，我们会觉得神爱他一定有原因的，而且一定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不是嫉妒，而应该是我们降卑，我们来寻求为什么神这么爱他，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这么爱我们。所以不是嫉妒，反而是降卑我们自己。但是呢，所以你就看见这两个生命不同，这是约瑟为什么在他里面有那个作王的生命，因为他是顺着这个生命而活。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生命，我们如果顺着这个生命而活，有一天在国度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如果我们不顺这个生命而活呢，你看我们在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爱哭切齿。当然我们会失败，神不会失败，到了永世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跟他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这是神的恩典。好，当约瑟从小就顺着这个生命而活的时候呢，接下来他就做了梦。那这个梦呢，都是从神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是白日梦，我们白天想的太多了，晚上就做梦。那个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这个梦呢，是因为你顺着这个生命而活的时候呢，神就把他自己的心意启示给你。当这个启示到了我们身上呢，就变成了异象，变成了梦。所以呢，约瑟就做了梦。那他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基本上来讲都说到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他要在他们之上，在兄弟之上要做王的。那约瑟做了梦呢，就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所以你看见约瑟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心机的，他做了梦他就跟他的兄弟分享，当然他哥哥们很气了。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这里捆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摆。那当然就是说到他将来要坐在他们之上了。所以他们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所以这个梦是说到约瑟要做王的。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着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那神借着梦向约瑟启示这件事情，为了要加强，神又让他做了一个梦，就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了，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因为这一次跟他父亲有关系的，因为父亲是太阳，妈妈是月亮，十一个星星是他的兄弟，向我下拜。所以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的生命不太一样。 他虽然不明白这个梦，但是呢他把话存在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明白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有一天神会启示我们的。那这两个梦啊，基本上啊，也是像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顺着我们里面那个神儿子的生命来活的话，神迟早要向我们启示这两个梦。因为这个梦不只是向着约瑟说的，也是向所有有神儿子生命的人说的。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好，第一个梦呢，他讲到禾稼，捆禾稼，就是在田里面捆麦子，捆麦子。我们知道麦子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主的生命，因为全世界只有一粒麦子，其他全部都是败子。那我们的主就是那一粒麦子，但那一粒麦子呢却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今天都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都是有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当你收割的时候呢，你就要捆禾稼，把那麦子一捆一捆的捆起来。那我的捆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摆，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的捆会站起来，有的捆会倒下来呢？因为我们知道麦子如果成熟了，它的生命呢，籽粒是饱满的，所以你一捆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它就站起来了。如果它麦子里面是空的，放起来就倒了。所以他的哥哥就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将来能够掌权的人，一个将来做王的人，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在世界上，甚至在今天神的家里面，大家在争什么呢？争地位。因为在世上或者在今生啊，你谁得着了这个地位，谁就做王，谁就有权柄，所以每一个人在争地位。但在属灵的事情上，权柄跟地位没有关系，权柄是跟生命发生关系。谁的生命丰盛，谁将来就站起来。如果你没有生命，你就算有了地位，有一天要倒下来。你看扫罗就是这样子，扫罗的生命，扫罗没有顺服神，没有那个生命，所以迟早他要倒下来的。大卫呢，你看他虽然当时有苦难，可是后来呢他站起来了，做王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呢，在第一个梦里面他提醒我们，我们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麦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成熟了以后呢，他自然就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将来就有一天要跟主用铁杖来管辖，来牧养将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梦我再说也是对我们说的，要我们要学习真的是追求看重主的生命，让这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成长，他要兴旺，我们要衰微。那第二个梦呢，讲到星星了，太阳月亮是一个星星，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在天空上的，你会发觉呢，这些都是天空的星体，都是在什么呢？空中来发光的，在晚上来发光的。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跟那星的荣光不一样。那是讲到我们所有我们属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不一样的，我们都好像在天上，我们都是属天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你要发光的。那有的人光呢比较大，像太阳，有的人光却像月亮，有的光像星星，每一个星星都不同。但是这里说太阳月亮与十一星向我下拜，换句话说呢，将来什么样的人可以能够与主一同掌权呢？ 就是你的心、你的光、你的见证越强的人。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梦是同一个梦，都讲到这个生命说的。那约瑟因为他有这样的生命，他按着这样的生命来活，慢慢他懂得了这个启示，他就得着了这个启示，懂得了这个意象。那我们如果走这条路呢，我们迟早也要知道的，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若能忍耐，就能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异梦。但是我们知道，意象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它只是一个空的东西。意象要成为属灵的实际，要成为使命，只需要十字架。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当约瑟做了梦之后呢，十字架的功课就来了。好，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就往世间去牧羊去了。你记得在前面几章里面还提到他们在世间杀了人，对不对？然后逃难，那现在他们要回去了，他们要去牧羊，就往世间去。结果呢，以色列对约瑟说，就是雅各的哥，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牧羊吗？我打发你去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平不平安，群羊平不平安，回来报信。于是他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了。然后在那里走迷了路，他们就问他，他们就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他在那里牧羊，他们说已经走了，往多丹去了。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那多丹大概离这个世界有20英里远，所以很远的。你看约瑟知道他哥哥在恨他，他们都不跟他说好话。那父亲差遣他去，说你来，我要差遣你去。约瑟怎么样？父亲，我在这里。所以他，你看这个生命乃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他明明知道去没什么好事，但他还是顺服的去了。去了以后呢，到了世间找不到人，那一般来讲就回去报差就好了，说我去了没人啊。但是你看他把这个父亲的命令仍然很看重，所以他不但顺服，而且他忠心，又走了20英里，看到了他哥哥。结果他们远远的看见他，大约同谋要害死他了，然后称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做梦的人，他这个做梦的人来了，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面，就有恶兽把它吃了，就说有恶兽把它吃了，看他的梦怎么样。那流便要救他的事，要救他，把他归给父亲。因为流便是长子，而且流便在之前曾经上了他父亲的床，所以我想流便在这个地方也心也是柔软下来了，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特别想要救他。结果到了约瑟到了他们那里，就把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给他就是他那个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面，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坐下吃饭，所以你看他们心很硬，兄弟在坑里面哭，哀哭，他在那边吃饭。然后就看见米甸的那个以斯玛利人来了，要到埃及去，这时犹大就想要救他们，救他啊！所以犹大，我们读下去就发觉犹大他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前面的三个哥哥流便也失败了啊，然后老二老三也杀了人了啊，现在无形中犹大在他们当中就有点长子的样子了啊，所以这时候呢，犹大就想要救他啊，就说我们把他杀了有什么益处？还不是把他卖了。 那这个时候呢，约瑟不流便不在，你读下去，流便不晓得，流便很可能去牧羊，他们在那里吃饭嘛，他可能去看放羊了。然后把他卖掉的时候，流便不在，所以流便一回来以后呢，看见，所以你到了第29节啊，流便回到坑里，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啊，童子没有了，怎么好？所以他们只好想个办法，就把那个公杀了一只公山羊啊，把约瑟的彩衣染了，啊，就给他父亲去认。结果约瑟啊，就说约瑟被撕碎了，所以雅各便撕裂衣服，啊，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啊，不肯受安慰，说他比悲惨悲哀的下阴间到儿子那里，啊，就为约瑟哀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手继续在雅各的身上啊。雅各已经经过那么多苦，这时候他最爱的儿子，你看约瑟就被卖，他认为是被杀了，所以约瑟的一生其实神在做事。好，所以他现在被卖了，约瑟被卖了。所以我们在讲，当我们真的随着这个生命发展的时候，你会有启示，会有异象，你会懂得神的心意，但是同时呢，十字架会来，因为十字架是成就神旨意唯一的途径。我们都怕十字架，但是神给我们十字架，十字架呢也把神给我们，所以圣灵引我们到十字架那里去，十字架呢又把我们带回到圣灵那里去，所以十字架的功课为的是怎么样呢？为的是让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被制作，好有一天呢能够跟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十字架，但是我们都不能逃避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凡跟从我的人，你都要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神会为我们预备十字架，为的是造就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被约瑟被卖到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那法老是很不容易伺候的人，他是当时的世界的王，他很有权柄的，那在他面前做这个臣子是更不容易的，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所以呢埃及所以约瑟很特别的，就是被卖到了这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的波提法的家里面。好，到了39章，所以约瑟就住在他主人的家中，就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是一概不吃。约瑟原来俊雅，秀雅俊美。好，约瑟本来在他父亲家是他父亲所宠爱的那个儿子，他可以说在父亲的眼中他是将来这个家的一个长子的名分是要给他的，因为是把最尊贵最荣耀的彩衣给了他。现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他现在变成奴隶了，而且是在埃及的法老内臣家做奴隶。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想法，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只有里面只有愤恨，愤恨他的兄弟了，里面只有苦毒，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不服，我们甚至不想干了，不想活了，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但是神儿子的生命你看不一样，神儿子的生命呢是把所有临到我们事情身上的事情呢 都从神的手中接受过来。当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是问为什么，而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从谁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这个生命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因为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就顺服下来。所以当他这样顺服的时候呢，你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我们不服的时候呢，神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当然神还是与我们同在，但显不出来。当我们什么时候顺服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呢就显出来了，神同在的那个就显出来了，事情就百事顺利。那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就蒙了恩典，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同在会显出来的，连外邦人都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把他一切的都交给他手里。所以你看啊，约瑟他的出生，他那个生命乃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做王的生命。十字架把他摆在奴仆的地位，但有一天呢，他要在这个家做王。你看他本来在这个家里面是做奴仆，但是现在这个做王的生命显出来以后呢，他在他主人的家里面做王了，因为他主人把一切的都交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做王的生命。做王的生命，你不管把他摆在什么地方，他都要做王。不但赐福他的主人，也赐福他主人的家。所以今天啊，说句实话，我们很亏欠主啊，因为我们摆在主把我们摆在，譬如说摆在一个公司啊，这公司没有因为我们被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啊，也没有因着我们使我们所在的环境蒙福。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但如果我们顺着这个生命，顺服主的安排，主与我们同在，人看得到，然后因着我们呢，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现在他在这个家里面做王了，本来是奴仆的，他现在做王。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十字架要做更深的工作，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他秀雅俊美就拉着他要与他同房。那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会受着各样的诱惑而且在这里不仅仅说主人的妻子是他的主人他要听命令的，因为你知道做一个奴仆你没有自己的选择的，你如果反对你的主人你就是死他可以把你处死的所以一方面你看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你不能不服但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还有一个诱惑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可以不服权柄，你没有办法抵挡诱惑的但是约瑟呢，当神允许他这样的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然神不是在试探他神在试炼他，因为神知道他一直按着这个生命活他的生命已经丰富了，能够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做这个恶事结果呢，这个妇人就叫了家里面的人来就诬赖他，说他来戏弄我。他主人听见妻子说的话呢，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面。其实他的主人知道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真的相信他的妻子的话，他马上给他处死了，因为他没有这个权柄的。所以我想他并不完全相信他的妻子，但是呢，这件事情他也不能不处理，所以他只好把他下在监狱里面，而且是关王的犯人的监狱里面，好，到了这里呢，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西利的眼前蒙恩。西利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所以你看见他现在又更进一步的被带到更低的地方。你记得我们当时在读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三十七章第十四节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与神交通的地方，谷呢是说到了谦卑降卑，在谷中，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呢，是把我们越带越卑微。他本来是做奴仆，现在成了囚犯。你看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不与神同等，他倒空这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然后又不以自己与神，然后呢他又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越来越低。所以约瑟也是如此，这个时候成了囚犯，但是即使在囚犯里面，他仍然在监狱里面做王，因为这是一个做王的生命，你不管把他摆在哪里，他都叫做王。那我们不管摆哪里，我们都在那叹息但是事实上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按照这生命，你就算把你再摆得再低，你仍然要做王。你看，所以连这个狱卒都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来管，然后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是九正跟善长得罪了埃及王然后护卫长把他们都交给约瑟来伺候结果两个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见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便问他们两个说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说，我们个人各做一梦，没有人能讲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将梦告诉我你看约瑟他自己在监狱里面，然后他早晨进来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有愁闷的样子，就问他们这是约瑟的生命第一个，如果我们也在监狱里面，你不要说这两个人愁闷，我们也愁闷，对不对？如果我们愁闷，我们怎么就会管别人愁闷呢？但是约瑟有神的同在，他降服在神的手中，所以他没有愁闷。如果他有愁闷，他就不会管人家的愁闷然后呢，没有人关在监狱里面会不愁闷的，所以愁闷是很自然的。但他看到他们愁闷，知道他们有故事，跟一般的仇们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瑟这个人是很细的人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很细。我们常常感觉很粗但是你跟随圣灵越久的话，你就 很细腻所以他就看见了他们仇们，就问他们他们说，我们都做了，没有人能讲解然后约瑟怎么说呢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你把梦告诉我我来给你解梦。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约瑟几岁了？28岁了，对不对？因为再过两年他就要被提出来了嘛，30岁见法老，所以他这个时候被卖已经有11年了这11年中，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剥夺他，把他越带越卑微的地步。这什么意思呢？是十字架在拆毁他的旧人，也就是说十字架把所有我们出于自己的，因为我们的己天然就是高傲，就是刚硬十字架把我们带到越卑微的地方，就是说把我们的天然那个生命慢慢除去使我们被神的生命来充满那这时候你会发觉11年前他是一个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做梦的人， 十一年后呢，他能够解梦。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这个人天人越被倒空啊，越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不是做白日梦而已，你不仅仅有启示，而且你能够帮人家解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告诉他了啊，一个葡萄树的三根枝子啊发了芽开花啊，葡萄成熟透了，所以呢把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面递给他啊。另外一个是啊，是三个头上顶的三筐白饼啊，为法老烤的，就有飞鸟来吃啊。所以约瑟都给他们解梦了啊，一个人还要三天之后官复原职啊，三天之后另外一个人要被出来啊，那个要被杀死啊。所以约瑟实在是代表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是左右两个强盗啊，后来有一个跟着他到乐园去了，另外一个就啊就结束了啊。所以果然三天之后啊，照着约瑟的梦所解的实现了。但是约瑟对他们说，如果你被提出监牢之后啊，求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祭奠我，施恩给我，在法老面前提出我，救我出这监牢。但他一出去就忘了，当然忘了也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两年呢，其实约瑟更难做，因为你知道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是接近法老的人，他是最容易向法老提说这件事情的，结果一忘就忘了两年，这绝对不是出于人的，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两年事实上没有记载什么，但这两年约瑟的确不容易的，但是果然过了两年法老做梦了，也是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能解。这时候九镇就想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啊，人会忘记，神从来没有忘记，对不对？时候到了，神让法老做梦，九镇就想起来了。所以我们的时候啊，都在神的手中啊，你怎么用自己的办法都没有用的啊。你想，所以我们人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天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神是要废去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啊。只有当我们被带到完全放下自己的地步的时候呢，神就能够做那美好的事情。所以就马上啊，就去召约瑟，急忙带他出监，剃头刮脸换衣服啊，解梦啊。所以你看，你约瑟在十三年当中啊，当时候到的时候，一天就从囚犯变成宰相啊。所以神的手啊，时候到的时候，神不会单言一天的。所以到了第四十一章啊，十五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讲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约瑟怎么回答啊？约瑟回答得很好。十六节啊，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解梦，是神要把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知道一件事情，他能够解梦不是他自己，如果不是神的同，他没有办法解啊。那我们有时候得了恩赐，我们会抓住恩赐不放，我们会忘了赐恩的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恩赐迟早被拿走。所以我们所握住的不是这个恩赐，乃是赐恩的主。所以约瑟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一直抓住的是赐恩的主，所以到了二十五节，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神，他再次提到神。28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又提到神。然后到了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你看，约瑟在法老面前为他解梦，他一直在见证神的旨意。这是一个经过13年来十字架在他身上一直做工的结果，绝对不敢窃取神的荣耀，他所高举的乃是神的旨意。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做他的副车，喝到了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啊，就是在第45节啊，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沙发拉勒巴利亚啊，就是世界的救主。所以你看这13年之内啊，他被越带越低啊，那到了最低的地方以后呢，就升为至高，这就是我们的主所走的路啊。所以你要通往荣耀的路啊，一定是卑微啊，先是卑微才能够升高，先是要有十字架，你才有冠冕啊，先有哥哥他，才会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为什么约瑟在监狱里面还等2年呢？因为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他在监狱的时候，他现在已经不得了，他不但做梦，他现在还能解梦。但又过了2年，他不但能够解梦，他还能治理全埃及。换句话说，十字架在他身上越做越深，神的灵也越来越充满他。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啊，参透万事。虽然现在呢，你看他有智慧，因为神的灵充满他，这个灵乃是一个智慧的灵，一个启示的灵，一个能力的灵。现在他能够告诉法老该怎么来治理埃及，所以你看神把他再留在2年不是随便留的。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智慧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所以现在他告诉法老怎么治理埃及，那法老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见法老知道，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怎么能找得到？法老看见神的灵在他里面，那我们想到但以理也是如此，对不对？那些世界的主宰 都能够见证说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所以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但这个圣灵要彰显出来，那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借着一次一次的击打，为的是让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个外面这个壳，这个生命被破碎，好像里面那个宝贝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神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他的生命也显在我们这人的身上。所以现在呢，他能够成为世界的救主。各地的人来到法老面前，要求能够抵挡，法老说去找约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它宝贵的地方啊，十字架除去我们身上不该留下来的把神的自己给我们，把圣灵充满我们所以经过十字架的雕刻工作呢，它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可以供应全世界当然我们在说约瑟所代表的是我们的主，我们那是更大的约瑟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进入荣耀，他要带领我们众子一同进入荣耀。那进入荣耀的路就是这条路所以约瑟我们看见他怎么从出生一直到他做了这个世界的主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与弟兄相认那当然这里有很大的篇幅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我们只跳到45章我们跳到45章。第一节45章第一节。约瑟左右站着，约瑟在左右站着的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来在你们以前，神差我们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你看约瑟在里面痛哭这是出于他的爱那他们当然都惊慌了，但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已经做了宰相了，全地的主了，但是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知道弟兄卖他是出于主，所以他没有怪这些弟兄所以我们也是如此，你知道神兴起很多的环境来有的时候我们也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毁谤，被甚至弟兄责备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人，我们就跌倒了但是你必须要看见背后是主的手主在安排这些环境，所以反而我们不会怪人，反而会为他们祷告，或者说我们叫他们说，你不要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先来，是神借着你们的手，我要保全性命。好，我们再来看40看 五十章，到最后五十章。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他哥哥害怕了啊，因为父亲死了嘛，现在以前可能还看父亲的面子，现在父亲死了可能会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当然就这预表来讲，有一天这个卖主的这些犹太人都要来到主面前向他认罪，但主要对他们说安慰的话。那今天我们也看见，你看一个真正被神制作的人呢，他里面真的没有恨，不会记恨，所以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这是自然的生命，这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努力来的，这是自然的。所以到了第二十四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之地。所以约瑟知道现在他们来到埃及，这是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呢，这不是他们的永远的家，是他们的家乃是在应许之地，乃是那座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约瑟接下来就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知道，这个地上不管你多么的丰富，地位多崇高，他所盼望的乃是那更美的复活。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提到那个更美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我们乃是等候了更美的家乡，我们乃是等候了更美的复活。愿神帮助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借着这些历史历代这些信心的见证人真是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爱怎么样扶持这些人带领他们从卑贱到荣耀。主，今天你在我们身上也做同样的工作甚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里面的生命按着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担忧，我们跟随你走十字架卑微的道路圣愿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走得下去，而且能够走到底，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你帮助我们让你的旨意荣美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